姐妹平安。最近呢，我和一般年轻人讨论到他们信仰上边的遇到的普通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很坦白的对我讲，他说我几年前信主，几年之后呢，我觉得我在信仰上边现在好像不冷不热不前进，也好像没有后退。我起初信主的时候的兴奋，那个新鲜的感觉慢慢就失去了，读经没有那么起劲了，祷告就好像变成例行的公事，听讲道也不觉得是很留心的去听。然后他就问我，他说牧师，我怎么样可以突破这个不冷不热的一个状态呢？我其实很喜欢这一个弟兄，我觉得他几年来他的信仰很认真，但是当他讲这一番话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很需要很大的勇气，也是可能也代表了很多基督徒心里边的话。不过这些心里边的话呢，平常不好意思讲出来，好像是要影响其他的人，也恐怕人家为自己担心。我当时就鼓励这个弟兄说，我们基督徒短期的灵性的不进步很普遍的，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忙乱的生活，我们很多复杂的人际的关系都可以造成这个情况。但如果这个情况变成一个长期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要留心了。而突破这个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回到上帝的爱里边。但是有另外一个方法，我相信是很管用的，就是我们投入侍奉神和建立神的教会、神的国度。我过去这么多年教会的生活，40多年的信主的经验里边，我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侍奉真是灵性长进的一个途径。我观察很多属灵的前辈，神重用的工人，他们属灵的基础当然是灵修、操练、祷告，但是我也看到他们长进其中一个动力，就是他们真是很投入的侍奉耶和华我们的主。我们都知道一个念科学的人如果他看书只是看书，他不跑进实验室里边去做实验他的学习一定打结构。我们知道一个外科的医生如果只是看那些解剖的书，他不走进手术室里边做手术，他肯定不可以变成一个合格的外科医生。同样的，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只是参加教会的活动，我们听听讲座，我们听听讲道，我们不去侍奉，不把学到的实行出来，我们对信仰真理的掌握一定有限制，甚至我们就变成一个倒退的一个现象。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和我分享，他说他从前牧养的一班学生现在都出来在教会在社会里边工作了，他们其中有些还是十分的长进，但是很可惜有一些呢很明显的是退步了，甚至他们的信仰已经失去了。然后他说，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一个表现呢，他就发现到那是还是长进的一帮年轻人，就是从前是很投入去侍奉的一帮年轻人。他说从前这一帮年轻人都坐在下边，同样的受福音的感动，同样的参加教会的聚会，同样的听同样的讲道，但是最后结果很不相同。我听到他的话的时候很有同感，我其实自己也有一个经历，就是我 信主之后大概三年的时候就很大胆的就答应了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去教主日学一个信主只有三年的一个弟兄他我就愿意试试看教那些中学生的一些那时候我已经出来社会工作了教那些中学生的主日学结果我发觉到对我很大的帮助在我备课的时候我学到很多的东西在实质教课的过程里边我就学到讲话的一些技巧在看那些同学交上来的功课里边我就看到很多新鲜的见解就是他们不要小看他们的中学生他们有很多很好的见解原来我们被动的听讲道被动的听主日学我们听了两三次我们就以为明白了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自己去教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不容易我们的资料很多我们正反两边的讲法我们都有考量然后我们还要坚定自己的一个立场那么发觉到我们就能够学习更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谁最早到来呢就是侍奉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交代的他们可能是要预备弹琴的预备唱歌的弟兄姊妹我们发觉到正是侍奉正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信仰更加的认真我们的信仰更加的有基础我们教会讲的窄一点是我们国语堂如果我们需要继续的发展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出来侍奉侍奉是一个基督徒的名词一般就是服务我们需要出来服务教会当我们服务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我们说侍奉如果我们不出来侍奉不单教会的工作受到阻碍教会就慢慢的小连我们个人的灵性也是受到影响所以我希望借助今天的经文和弟兄姊妹在侍奉这个题目上边有几方面的分享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是犹大国他们亡国了他们亡国之后耶路撒冷的情况就变成很荒凉的一个情况那个时候犹大国已经灭亡了大概有100多年统治他们的由巴比伦人变成了波斯人尼希米是波斯王手下的一个管理宫廷食物的一个犹太人他的官不算大也不算小当他知道耶路撒冷十分的荒凉的时候他就大胆地向波斯王请求我可以回到我的老家去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吗波斯王就批准了他的请求而且呢我们今天看到就派军兵护送他然后就发生我们今天读圣经的这件事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神的子民如果不侍奉不去服务神的家就荒凉犹大国在主前586年的时候灭亡了因为他们离开神神也离开了他们他们的国就被一个当时的巴比伦那个王帝叫尼布加尼撒就带兵攻破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放火烧了城里边很多的房子又毁坏了圣殿又撤毁很大部分的城墙然后大概再过了50年波斯人就代替了巴比伦人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国但是他们统治其他的人的方法和巴比伦人很不同 他们就允许犹太人回到他们的老家重建他们的老家特别是重建耶路撒冷。但是很可惜头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回去之后就觉得哇，这个工程实在太大了，他们也不知道，可能也忘记了原来耶路撒冷破坏的这么厉害。然后他们又面对敌人的反对因为他们离开之后已经有一半人呢占住那个耶路撒冷就不想有人回来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动摇他们已经建立的那个商业的一个基础，所以很多人就反对他们。犹太人面对这个情况呢，他们就放弃了重建的计划他们就搬到城外，就是我们的郊区了就是不住城里边了，因为城里边已经破坏得很厉害他们搬到郊区去然后就建自己的房子，每个人呢就开始先建好自己的房子。后来我们就知道神兴起一个先知叫哈该这个先知就责备他们说，神的殿荒凉，你们还住在这么漂亮的房子里边。他们受了感动，他们就起来建造，但是呢他们建造的是圣殿，终于完成了，但是城墙和城墙旁边的房子他们就说这个 没有办法了，就任由他们荒废。直到尼希米的时代，耶路撒冷还是一个破破烂烂的一个城市。城墙对耶路撒冷很重要，不单是一个看起来像一个城市如果 你进到一个城市房子都是破烂的，你就觉得这个城市大概不是你应该居住的，所以外表也很重要。但是不单是外表，那个城墙呢也是一个保障来的一个保安用的很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是因为这个城市是建在一个小山岗上边所以它的城墙也有护土的功用，就是防止那些泥土流失的一个功用。犹太人他们起初看见耶路撒冷城墙破烂的时候可能觉得不太顺眼，但是慢慢他们就习惯了当你习惯了一件事的时候你就 不觉得是一个问题了他们就等待别人来做吧我们自己搬到郊外就好了。所以呢就构成了整个城市有动摇的可能，就是泥土流失的时候整个城市就有一个危机这个情况呢就使我想起我中学的时代念中文课本里边一篇的文章，这篇文章叫石冠说。这篇文章是清朝晚清时代一个叫刘墉的一个人所写的。这个刘墉呢他是一个男的，他是说我少年的时候我就有自己的房间所以他是一个中等的一个家庭有自己的房间，而且呢他念书的时候就喜欢就在房间跑来跑去来回的踱步这样走来走去但是他的房间里边有一个小洞，就是在中央的地方有一个小洞慢慢他就不理他，慢慢这个小洞呢就变成一个大洞，然后每次他走过去的时候他的脚就踏进去有一点不方便，但是慢慢他习惯了，他就知道走到那里的时候他的脚应该放在那里。有一天他的爸爸进到他的房间，看到这个情况就责备他，就说医师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一个房间也管不了，那么将来怎么样管理更大的事呢？所以呢就叫工人来把这个洞就填满了。后来这个刘墉他 他还是来回走呢看书，他就觉得哎呀他们填的不好，就拢起来啊，他们的这，所以呢他踏进那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不平坦啊，然后他就小心一看，哎，原来是平坦的，这是因为他习惯了有一个洞，所以他的脚呢就觉得下去才是正常，平坦反而他是觉得不正常。那 我在中学的时候念到这一个书，就看到原来习惯是很重要的，习惯使我们整个价值的观念都改变了，以为不好的东西是正常的。我们看到这里犹太人就是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我们习惯了我们不去服务，我们习惯了其他的人来服务我们，我相信教会的工作是会荒凉的，教会就会萎缩。有人奇怪，教会是神的教会，为什么他可以让教会荒凉呢？其实那个答案很简单，我们看看圣经的例子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是神的子民啊，但是当以色列人不听他的话的时候，不听见神的时候，不侍奉他的时候，神还是任凭他们的地图荒凉，使他们要反省学习一个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警醒，如果我们要参加一个死气沉沉的一个教会，没有生气的教会很容易，我们都可以办到，这是我们每个人不服务不侍奉就可以，我保证你就可以参加一个没有生气的一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下一次当苏牧师来请你做侍奉服务无论是小的无论是大的时候，我们不要推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使这个教会变成一个没有生气的教会，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这样不去侍奉不去服务就可以达到了，我们不想这样。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个教训，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服务，但是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不要推迟做领袖或者是带头弟兄的一个责任我们侍奉是已经很好了，但是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有这个能力，不要推迟做领袖的一个岗位。尼希米本来是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他的官位虽然不高，但是他可以天天见到皇帝的，这是一般高官都没有的权利。这个岗位是一个很好的岗位我们叫一个孙公但是他为了要替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他愿意放下这个忧差，他就去和神的子民其他的犹太人一同受苦。但是他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他到达耶路撒冷之后，他先休息了三天然后他就很低调的在晚上他一个人就去看看城墙破坏的情况，然后就记录上哪一段城墙需要怎么样修补然后根据他写下来的资料他就定了一个程序然后他还等到适当的时候，他就起来呼吁其他的人来建造。十八节我们看到他也用自己的见证，就是神的恩典怎么样在他患得患失的时候大胆向王要求重建这个城墙，然后得到神的帮助，也是感动这个王的心，然后就把这个见证分享给那些弟兄姊妹。 尼西米是圣经中领袖的榜样，已经很多解经家都肯定这一点了，我们在这里不需要重新的讨论。但是我很想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思想的，这是我们教会需要有人愿意做带头的工作，做领袖的工作，不单是侍奉也需要有愿意出来带头的，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不久之前有一个福音机构就对那些有增长的很好的教会，华人教会，就做了一个调查，要找出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增长呢？他们用哪一套的布道的方法来使教会增长呢？结果他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布道的方法不是最重要，可以用个人的布道，可以用布道会的布道，这个不是最重要，因为不同的布道的方法都有成功，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就是除了圣灵的工作之外，就有一班热心布道的一班领袖。对我们教会华人布道会的弟兄姊妹来讲，这个调查的结果给我们什么启发呢？我相信就是求主感动更多弟兄姊妹愿意承担一个带领的一个角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神的感动来到，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的时候，看到教会的破口的时候，但愿我们不是习惯性的推迟很忙啊这样。很多年前我们教会请了一个在本地念神学博士的牧者，大概做了一年的部分时间做童工。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教会的童工所以虽然这个是我的一个长辈年纪应该比我还大两三年但是呢理论上他是帮助我的。我就和他一同谈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感动这个弟兄现在已经是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副院长。他在观察我们教会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对我说，他说，陈牧师我们教会需要鼓励更多年轻有精力的人出来做执事每年我们选执事的时候，很多人都推找五个人大概只有一个成功，他愿意出来所以呢我们通常呢就是十月份我们要选举很多时候九月底我们才找到足够的愿意出来做执事的人。这个牧者他就对我说，他说我们需要找年轻的人出来做执事因为他观察我们教会的执事都是五十岁的，在教会20年30年的他说我们需要年轻的执事。他说我的讲法不是代表中年以上的执事可以退休，或者是他们不管用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中年以上的又曾经做过执事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属灵的经验，又对教会有很相当的了解，他们应该参与牧养的工作，团契导师的工作，在教导在辅导上边去分担传道人的工作。他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只能够请更多更多的同工，但是我们教会那里有这么多的经济能力请这么多的同工才能够牧养这么多的人这一句话是20多年前这个弟兄所讲的，但是今天还是我们教会很好的提醒。不过当然当我们讲需要人愿意做领袖的时候，我们也需要 有很多人愿意做领袖的跟随者。我们看看，当尼西米向犹太人分享重建城墙的意向的时候，四八节就记载，民众的反应是：我们起来建造吧。然后圣经就形容众人奋勇做这善功。一个好的领袖需要有好的支持者。如果尼西米提出的意见没有人觉得兴奋，没有人觉得愿意 投入，重建的事一定失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确定了自己不是领袖的人才，就让我们做一个忠心可靠的支持者，不是旁观者，更不是批评者。我们教会的领袖最怕的就是找不到支持者，但是旁观者很多，批评者也很多，这样就很难做工了。我曾经和一般比较年轻的传道人聚会，然后就听那些传道人就是出来侍奉3年到10年之间，都算是年轻的一些传道人。然后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就讲到教会的侍奉。他们就表达的就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说我们就是好像无兵司令，有一个司令的头衔，但是没有兵在下边的。教会里边的人都是义工，教会里边也不能够有阶级的观念，所以呢，我们调派人手请人帮忙的时候，就有一种没有力量的一种感觉。所以呢，他们的教牧同工就出各样的方法来动员去工作。有些他们用先知的角色来责备，但是当他们用先知这样责备的时候，往往由于自己也有缺点，他的缺点被暴露的时候，就觉得你有什么资格骂人？你想做先知，那你看看自己，所以也不成功。有些呢，就用君王的去命令，但是其实没有实质的权柄。君王嘛，你在骂我，我去旁边的另外一家教会所以呢，也是变成空喊口号没有用。有些呢，他们就很好的建立了人际的关系，就希望好像朋友一样邀请你看看我多么辛苦，来帮帮忙嘛。但是他们得到的这是短期的承诺，好好好，我帮你解意见。但是长期的不行，我很多其他的事。这件事我可以帮你，但是长期的你要找另外的人，所以也不成功。有人用眼泪去求，就是很可怜的你看到怎么教会怎么荒凉，眼泪就流出来了。但是可能一次两次有效，那这个眼泪流得多了，人家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软弱的一个传道人，常常只有哭，所以也不成功。有些人用苦肉计就是弄到自己皮黄骨瘦就希望有人同情出手帮忙，你看看我们的牧师怎么苦就是出来帮忙。但是很多时都是只有得到好好好，我为你祷告，为你祷告的一个答应，没有实质的帮忙。所以我就看到这些传道人他们分享的时候也很同情他们。但是无论如何，我发觉到这一班年轻的传道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他们希望得到一个忠心支持 和分担他们工作的一些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教会的传道同工或者是信徒的领袖，他们是走在神的旨意里边，如果他们不走在神的旨意里边，那个当然就不同的想法。但是如果你觉得他真的是走在神的旨意里边，他真的有这个负担的，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成为一个忠心支持者、跟随者来支持他们，好像尼西米这样杰出的一个领袖，如果那个民众不支持他，他也没有今天给我们留下他能够完成这个工作。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是侍奉虽然有难处，但是却是经历神力量的一个机会。尼西米重建城墙的工作不是一帆风顺，在第十节我们都看到他还没有提出重建的计划，已经有一般有权有势的人听到有人为犹太人寻求好处，他们就十分的愤怒。十九节，他们竟然想诬告犹太人要造反要背叛那个波斯王帝。如果这个罪名真的成立，如果波斯的王帝真是相信他们那个刑罚肯定是死刑。所以呢，那是很恶毒的一个批评。今天神在地上要彰显他的国度，但是我们知道撒旦也希望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有上帝的国度，也是有撒旦很想梦想要建立的一个国度。所以他就很自然的，撒旦很自然的就会对侍奉的人要建立神国度的就散播一些害怕、恐吓、难着。既然他知道侍奉可以帮助人走上长进的路，撒旦当然不喜欢所以呢，有各样的就阻碍我们侍奉。撒旦很乐意告诉我们侍奉很难，你没有资格，要付上代价，他希望我们因此后退。但是困难却是圣经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给我们看到的，是经历上帝同在的一个工具。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不要以谦卑为一个借口，我们推迟自己其实可以负担的一个侍奉。在结束的时候，让我做一个个人的一个小见证。我在决定念神学的时候，这是35年前这一个经历。当然我是经过一番的考虑，但是老实的说，也是靠出几分的冲劲热诚。后来呢，我渐渐的慢慢的就是决定之后，就才知道原来侍奉要求是这么高要做一个传道人是这么的难。当我发觉到这个事实的时候，已经处身在一般立志传道的神学生当中。我还记得有一个韩国的一个同学，他是一个盲人，他除了要拿出一个拐杖摸沿着墙边的摸这样的就来教室之外，他想下那个楼梯也是靠人，他就停在那个楼梯下边等人，有的好心的同学就带他这样上去下来。然后他看的圣经是盲人的课本，就用他的手指头摸那些字的，但是普通的课本就没有这样，只有圣经是这样出版。 所以呢，他就要靠人念出来给他，他就请一个人，就是念啊，然后他就记住每边的内容。然后在课堂上面抄笔记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笔抄，他就用一个木板，上边很多小孔啊孔啊啊的孔洞的，然后他就拿一个一支针。就在那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原来他的下边有一张纸，然后就这样，然后他就拿住这张纸摸那个纸，他就知道他写下的什么笔记。这样的学习很困难，我们的普通已经说神学真很难念了，但是他这样的他还是去学习。后来我知道他念到神学的博士，成为韩国一个神学院的一个教授。我就在这一班怎么叶城的同学里边不能够退了，就好像你在闹市的时候走在最繁忙的街道里边，你不可能后退，你就跟着人潮往前边走。我就是靠住这个骑上虎背的一个精神，就完成了神学的训练，一步一步的走上传道的道路。结果30年来，我发觉到这是一个蒙福的一条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希望你也有我的经验，可能你是凭住一番业成啊，慢慢你觉得哇，这个担子实在太大。但是如果你走在一般同样的业城的弟兄姊妹里边啊，我们互相感染，我们侍奉更加一把劲。虽然是疲倦，虽然是不容易，但是疲倦过后却是满足的快乐。如果你问我，你还来一次吗？你还愿意放下你从前的工作再念神学吗？我可以告诉你，肯定的告诉你，我愿意再来一次，因为有满足的快乐。我第一个月出来传道，带领人信主的比我从前13年信徒的生活带领的更多，所以是一个很满足的一个喜乐。我觉得不枉此生。弟兄姊妹，下一次当有人请你侍奉的时候，无论是苏牧师或者是我们的执事，你有什么反应呢？但愿你有一个愿意的反应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借助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侍奉真是灵性长进的一个秘诀，也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经历。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彼此感动，我们彼此感染，更主动的侍奉你，更主动的愿意建立你的国度。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